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继续为你播放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五期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了贝瑞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此前在贝尔斯登工作过且已经通过 CDS 做空过金融公司的保尔森比贝瑞更有经验，和大型投行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六月份在里普曼率领的银行家们出台了第一批对次贷提供保护的 CDS 后，保尔森手下负责 CDS 业务的分析师保罗佩莱格里尼立马冲进了保尔森的办公室，让他赶紧购买。保尔森马上拜访了老东家贝尔斯登，仅花费了$100万就买到了为1亿美元规模的次贷提供违约损失保护的 CDS。 当时因为供小于求， BBB 评级的 MBS 的利率已经降低至 6%， 而最低风险的美国国债的利率也足有 5%。 保尔森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为 1% 的利率承担如此大的风险。为了搞明白这个问题，他前去拜访了众多华尔街的顶级抵押贷款分析师。贝尔斯登高级分析师吉安·辛哈告诉保尔森，我们的模型说了不必担心。另一个分析师则轻描淡写地说，房价什么时候往下走过。其他人说的话也大同小异，他们全都强调一直以来 BBB 级以上的 MBS 几乎没有发生过违约，所以即使只多 1% 的利率，但对应提高的风险却趋近于零，这样的交换不需要考虑。但这些话都没能说服保尔森，他只能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华尔街这群聪明人已经在金光闪闪的房地产泡沫中飘飘然了，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曾说，低息贷款和超额信用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麻醉物。这句话或许是这场全球金融市场集体性狂热和迷信最好的注脚。确信自己发现了市场的谬误后，保尔森吩咐手下的分析师找出风险评级最高的次贷证券，然后抛出一切全力卖空。接下来的几个月，全力卖空的保尔森在依旧疯狂膨胀的市场受到了诸多挫折。即使利率已经在不断提高，偿贷难度上升，但次贷市场却没有如保尔森预期的一样出现大规模违约情况。2005年，绝大多数对冲基金的收益率都保持在9%以上，而采取全面卖空战略的保尔森旗下基金最高收益率仅为5%，实在是相形见绌。2005年11月，佩莱格里尼在参加新世纪金融公司主持一场业界会议时，向总裁罗伯特科尔提问，如果利率收缩，抵押贷款业务会不会出现大规模违约。科尔一脸理所应当的回答，不会，因为我们可以为贷款业务进行再融资。保尔森和佩莱格里尼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先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以为只要利率攀升，抵押人就会难以偿还贷款，从而产生违约。但科尔的话使他们认识到，一旦利率提高，出借方为了保持抵押人的偿还能力，会主动出手为贷款人纾困，让他们以较低的利率用房屋进行二次抵押融资，用贷款来偿还贷款。这给做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为你无法估计对手方的筹码上限。用保尔森的话来说，我们的对手是流动性之强。想明白这件事的保尔森惊慌地发现，想要高风险的房屋抵押贷款出现大批违约，只可能发生在房市这个巨大的泡沫彻彻底底的破裂以后。只有那时，这些借贷公司才无法通过再融资的手段来稳固住流动性之强。简单点说，不管就业情况如何，利率如何，整个经济图景如何，房价必须下跌，这是想要空方胜利的唯一重要条件。虽然比贝瑞晚了2年，但保尔森终于看到了经济崩溃的未来。在这个未来，将有无数的人流离失所，而他自己将会从房地产市场的废墟中崛起，屹立在华尔街之巅。为了确认房价一定会下跌，保尔森召集手下的分析师开始深入调查房价走势。于是佩莱格里尼将通胀因素计算在内，发现自1975年至2000年的25年间，房价的年增长速度只有 1.4%， 但2000年后的5年间，房价却以每年高于 7% 的速度飙升。当前美国的房价需要缩水 40% 才能同历史趋势吻合。看涨房市的人们将宽松利率视为这五年间房价飞涨的支撑点，但佩莱格里尼在对几十年来的利率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利率对房市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看涨方的观点根本就站不住脚。这意味着这轮上涨的确是一个由贪婪的贷款出借方催生出来的巨大泡沫。他还发现，历史上每次房价下跌从来没有温和过，全都直接跌破了趋势线。他认为这次也不会例外，只要房价的上升劲头泄了，就将进入下跌通道，一泻千里。而在对全国600万份抵押贷款的历史表现进行分析后，佩莱格里尼计算出，只要房价趋平，就会造成一般的次贷基金池产生7%的损失。如果房价下跌5%，损失水平将提高到17%。对于对手盘 CDS 来说，这些损失则摇身一变成为盈利。佩莱格里尼将自己的发现制成了一张趋势图。保尔森看完这张图后，禁不住大笑出声，这就是我要找的，真是再明白不过的泡沫了。保尔森对这张图表爱不释手，称其为泡沫之画，将其放在自己文件柜的最上层。 接下来保尔森不再犹豫，大手笔买入 CDS， 一天就能买个保护规模达到一两亿的 CDS， 甚至有一天直接购入了保护规模高达5亿的 CDS。 相比贝瑞，保尔森无疑是幸运的，当年贝瑞开始卖空的时间实在太早了，盈利遥遥无期，亏损却越来越多，这其实是空头普遍面临的困境。即使看空的观点是对的，如果推测的时间比实际崩塌时间过早，仍然会满盘皆输。醒悟得更晚的保尔森反而正赶上房价开始趋平的时候，同时保尔森也比贝瑞更懂该如何与投资人打交道。保尔森并没有向投资人展示他心爱的泡沫之画，也绝口不提房市将会崩塌的未来。在向投资人解释为什么要买入 CDS 时，保尔森只说 CDS 保险是基金现有投资组合的完美对冲。大空头中有这样一句话，没人愿意听到坏消息，所以人们往往低估坏事发生的概率。保尔森深谙这个道理，但这种暗度陈仓的手段很快就使到了头。2006年春，保尔森基金收购的 CDS 头寸已经到了极限，如果继续增加 CDS 在基金资产中所占的比例，投资人不可能再被对冲风险的说法糊弄过去。保尔森无法满足于此，据他的一位同事回忆，保尔森曾对他说，我们找到金山了，难道只是摸一摸就走吗？保尔森想要创造一笔史无前例的利润，也就需要更多的本金，他决定摊牌赌一把。和贝瑞一样，保尔森想创立一个专注于做空次贷的新基金，他赌赢了。为了说服投资人，保尔森开始仔细地进行风险和收益的计算，他知道说的再天花乱坠，不如直接把白纸黑字的收益率摆在投资人眼前。保尔森先是从贝尔斯登了解到 CDS 合约仍然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市场价格低廉，对 BBB 评级 MBS 提供保护的 CDS 只需支付债券面值的 1% 即可。保尔森希望以 1.2 亿美元的成本购入120亿美元的 CDS， 并募集10亿美元的总资金。之所以定下这个金额，是因为保尔森希望将 CDS 年费保持在 12% 的水平。如此一来，减去银行存款 5% 的固定利率，再加上保尔森要抽取 1% 的管理费，新基金的投资人每年最多将承受 8% 的损失。过往经验和市场调查告诉保尔森，这是比较能被投资人接受的损失额度。但一旦房市崩塌，这 1.2 亿美元的 CDS 将一举获利120亿美元，投资人出资的10亿美元收益率将高达12倍， 8% 的损失风险对12倍的潜在盈利，这正是保尔森期待的完美对比。确定好目标金额后，保尔森开始和佩莱格里尼一起四处拉拢潜在投资者，可惜保尔森再次遇到了刚开始创立对冲基金时的困窘，拉不来钱。对于这样一个以 CDS 为主业的对冲基金，华尔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要说明为什么，还需要解释一个正利差和负利差的概念。正利差指头寸的融资成本低于其收益，比如说以较低利率获得贷款，再以较高利率出借贷款，获得可以预见的正收益，就是一个标准的正利差交易。负利差则相反，在负利差交易中，投资者承诺为一项投资预先支付费用，换取将来获得巨大财富的可能性。购买 CDS 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利差交易。CDS 买家同意预先付款，交付保险年费，来换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收益。即使年费只有 5%， 但如果 CDS 保护的标的始终没有违约，这就成了一个无底洞，两年就会损失 10%， 四年就会损失 20%。 而在以基点为单位的金融世界里，收益率落后 0.1% 都可能意味着被淘汰。卖出 CDS 则正相反，卖家无需额外成本，便可坐等固定现金流流入，只要承担一点几乎不可能发生的风险就足够了，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正利差交易。因此，美国国际集团、各大投行和无数的交易商其实都迫切地盼着保尔森的基金能够办起来，他们能多卖出几份 CDS 获得更多年金，但想要给保尔森投资的人却寥寥无几。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公司的创始人比尔·格罗斯曾经说过，正利差交易是资本主义的母乳，已经深深植入每个投资者的脑中。但保尔森却不这么想，他认为 CDS 的保护成本如此之低，即使亏损也有下限，但收益却无法估量，是最符合他管好下跌上涨自变投资原则的完美交易。于是保尔森继续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全靠几个亲友再加上自己的大部分存款3000万美元，才勉强凑到了 1.47 亿美元。直到2006年6月初，情况迎来了转折。全美房地产经纪协会最新数据出炉，过去一年中房价只上升了 1%， 这不仅远低于前五年的增速，甚至连21世纪之前的增速都比不上。原本因为募资而焦头烂额的保尔森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他知道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为了不错过机遇窗口，保尔森不再执着于凑满10亿，握着已经筹集到的 1.47 亿宣布新基金保尔森信贷机遇基金正式开始运营，并大肆买入 ABX 指数的 CDS。 买入时，保尔森困惑地发现 CDS 的价格竟然依旧低廉，1%的数据好似没有给房市造成任何影响。所有交易员都迫不及待地将 CDS 卖给他。但是随着保尔森的买单越来越多，本来不屑一顾的交易员们开始警觉起来。他们担心保尔森买的越多，他们就需要寻找更多看涨的投资商作为保尔森的对手盘。如果保尔森的买入没有尽头，他们找不到人，那违约的风险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了。高盛和贝尔斯登的交易员纷纷上门劝说保尔森不要再买入更多的 CDS。 高盛的顶级交易员乔西·伯恩鲍姆盛气凌人地说，如果你一直做空，我们就会一直做多，我会站在你们的对手盘一方。贝尔斯登的人则走了温情路线，对保尔森诚恳地说，你们是很不错的客户，我们这样劝说是在为你们着想。保尔森表面上装出一副谨遵教诲的样子，不再透露自己对 CDS 的渴望，防止中间商银行提高 CDS 的价格，背地里依旧把手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入更多的 CDS。 2006年7月，布洛克税务统计公司旗下的次贷出借部门出具了一份报告，承认其发行的贷款出现问题，过多客户无法支付首付，公司不得不从银行赎回当时售出的抵押贷款。这是房市崩溃开始的第一个信号，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对房市产生了疑虑，转而投资保尔森的基金，其中还包括乔治·索罗斯的侄子彼得·索罗斯。保尔森新基金的资产增加到了7亿美元。保尔森兴高采烈，觉得自己的胜利时刻已近在眼前，甚至迫不及待地以1275万美元的价格拍下一栋630平米的豪宅。然而天意难测，8月份美联储宣布停止提高利率，摇摇欲坠的房市重新活了过来。如果本轮加息周期就这样结束，重新开始降息，那么房市虚假的繁荣或许能再维持几年时间。待支付的高昂年金和手中所剩不多的筹码，使保尔森难以承受这种时间成本。比保尔森早一年开始卖空的贝瑞面临的损失更为严重，每天都有好几个客户打电话狠狠批判他的卖空策略。贝瑞终于在压力中爆发，把基金中的 CDS 投资全部放入了侧贷账户。所谓放入侧贷账户，指的是基金管理人专门建立一个独立的账户，以存放从整个基金投资组合中分离的特定资产。在侧贷账户中的资产相当于被管理人冻结了，投资人无法撤资，这自然引起了投资人的强烈抵触情绪，不断从塞恩基金的其他账户撤出资金。短短几个星期，塞恩基金就流失了 1.5 亿美元的资产。贝瑞不得不屈服，极不情愿地出售了一些 CDS 保险归还给扬言要告他的投资人。他卖在最差的时候以1500万美元价格购买的担保规模达30亿美元的 CDS， 此时只卖出了600万美元的低价。两年来的辛苦布局就这样化为流水，贝瑞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索罗斯交易。在保尔森也有所动摇之时，格雷格·里普曼的一通电话稳住了他。这个新型 CDS 的创造者每天都盯着 CDS 和 CDO 的交易池寻找市场的蛛丝马迹，他比保尔森更加清楚房市即将崩塌了。重新坚定了信心的保尔森决定在决胜日到来前再做一笔大的，不光买入 CDS， 还要同时做空 CDO， 把这个赌局的赔率再翻一个番。他铁了心要一战成名，不成功就成人。保尔森四处拜访贝尔斯登、德意志银行和高盛等诸多大型投行，希望他们创造出一种可以让自己做空的 CDO。 他提出由自己和银行共同选出一些 MBS， 再由银行将其打包成 CDO， 然后银行可以为这个 CDO 寻找看涨的买家，保尔森则可以买入这些 MBS 的 CDS。 但这种做法意味着银行需要向看涨的投资人推销自己的 CDO， 却要隐瞒这支 CDO 的组成受到持看空立场的基金影响，同时还要帮助这家基金做空。想做空的基金在挑选组成 CDO 的 MBS 时，无疑会选择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刺激 MBS 进入组合，以保障违约发生的概率更大。但对于看涨的买家来说，则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更大的风险。贝尔斯登的交易员斯科特·艾希尔在听完保尔森的想法后，认为他这是在欺诈别人买高风险的债券。艾希尔斥责说， CDO 的买家不光有对冲基金，还包括各种慈善基金和养老基金呢。言下之意，保尔森在创造有毒债券前应该考虑考虑社会道德因素。最终贝尔斯登以不符合业内道德标准为由拒绝了保尔森，但保尔森对这种指责嗤之以鼻。他觉得 CDO 这种绣花枕头就是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这些大型银行自己创造出来的，他的做法和银行也没有什么不同。除了贝尔斯登，高盛和德意志银行等其他银行都和保尔森持相同看法，同意了和他合作。保尔森最终得以做空了总价值高达50亿美元的 CDO。 其中高盛在和保尔森基金共同创造出一支 CDO 后，将其推荐给了 IKB 德国工业银行，后者购买了价值 1.5 亿美元的该债券。 然后高盛又找到 A 滨荷兰银行，与其签署了为该 CDO 提供保护的 CDS 协议，并卖给了保尔森基金。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该 CDO 产品几乎一文不值， IKB 银行的 1.5 亿美元投资损失殆尽，被保尔森基金赚了去。而向这笔 CDO 提供了 CDS 保护的 ABN 荷兰银行也因此向保尔森基金支付了 8.4 亿美元。从这笔交易中，保尔森基金获利约10亿美元，高盛则获得了约1500万美元的中介服务费用，全都是从被高盛坑了的客户 IKB 和 ABN 身上赚来的。因为这笔交易，2010年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高盛告上法庭，指控其违反信托义务，涉嫌欺诈和误导消费者，即著名的高盛欺诈门事件。面对指控，高盛先是强硬反驳，直到2016年才终于无奈承认自己的欺诈行为，向美国司法部支付了50亿美元的罚款。这就是另一个可以展开说的故事了。言归正传，在竭尽所能地把交易做大后，保尔森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待了。2007年2月7日，全美排名第二的次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公布了2006年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因过多借款人出现偿贷违约情况，公司被迫回购已售贷款，四季度出现严重亏损。次日，新世纪股价开盘放量跳水 36%，ABX 指数大跌。保尔森此时持有的次贷 CDS 规模已高达250亿美元，因此 ABX 每下跌 1%， 保尔森基金都会有 2.5 亿美元的盈利进账。不过一个上午， ABX 指数已经下跌了 5%， 保尔森基金大赚 12.5 亿美元。这种赚钱速度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次贷的恐慌开始蔓延，曾经无人问津的 CDS 突然成为了最抢手的香饽饽，被争相购买。这使得 ABX 指数持续下挫，从100点跌至60点，而 CDS 的价格则水涨船高。整个二月份，保尔森基金上涨了 66%， 获得了超过20亿美元的巨额利润。但保尔森只卖出了一小部分以保住本金，之后便不再卖出。他认为 CDS 的上涨自变阶段才刚刚开始，即使佩莱格里尼也建议保尔森卖出，防止 ABX 指数反弹，但他仍然坚定地拒绝了。索罗斯曾说，在市场中有时音乐已经停止，但人们仍在舞蹈。三月份，次贷持有量较高的金融机构开始积聚力量，准备进行一场盛大的次贷保卫战。作为次级贷款的第五大出借方，贝尔斯登成为了这场保卫战的领头羊，开始大规模购入 ABX 指数。 ABX 指数不断回升，在5月中旬重回77的高点，使保尔森基金的利润被腰斩。更多的人劝说保尔森卖出 CDS， 但他仍然不为所动。保尔森再次拿出他真爱的泡沫之画，说道，只有房价是一切的基础，只要房价还没有跌回应有的水平，房市泡沫就没有彻底破裂，这场危机离结束还早得很。7月一直支持着 CDO 市场的贝尔斯登再也扛不住资金压力，崩盘了。金融市场骤然动乱，抵押贷款再次被疯狂抛售，保尔森手中 CDS 的价格再度攀升，利润已超过40亿美元。面对着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巨额利润，保尔森依旧按兵不动。劝他落袋为安的投资人和手下分析师不明白，对于保尔森来说，赚钱固然重要，但实现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做成史上最伟大的交易，才是他人生的核心驱动力。2007年秋，保尔森基金账面上的利润已超过100亿美元，他终于卖出了约 40%，锁定了部分盈利。就在这时，保尔森接到了索罗斯的来电，后者邀请他共进午餐，向他请教交易策略。不知道是不是保尔森的指导起了作用，2007年的冬季，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也收获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而保尔森的两只信贷基金则分别创造了全年上涨 590% 和 350% 的奇迹。保尔森本人则从超过150亿美元的基金盈利中获得近40亿美元的个人收入，创下了金融历史上个人收益的最高纪录，闯进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单。2008年伊始，曾经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加入了保尔森基金公司，担任经济顾问，据传年薪相当可观。有媒体讽刺地说，如果没有格林斯潘任职期间出台的宽松货币政策，如此大规模的次贷危机也不会形成，也就成就不了发次贷危机之财的保尔森。为了感谢格林斯潘，保尔森多出点年薪也是应该的。值得一提的是，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后加盟的第一家基金公司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也在次贷危机中大赚了一笔。不管外界如何传言纷纷，2008年保尔森的辉煌仍在持续着。继贝尔斯登以2美元一股的白菜价被摩根大通收购后，雷曼兄弟也风雨飘摇，美联储的袖手旁观使雷曼兄弟最终走到了破产的境地。金融海啸从华尔街向全球席卷，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全世界一片愁云惨淡。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保尔森在这场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中将做空战场摆到了英国， 通过做空持有次贷较多的英国银行盈利10亿美元，和前辈索罗斯打了个平手。伦敦标准晚报撰文不加掩饰地痛骂保尔森为空头恶魔，称应该将其扒光了游街，然后让人们把满腔怒火和绝望都发泄在保尔森身上。但保尔森没有将这些责骂放在心上，在2008年全球金融市场大跌 38% 的情况下，保尔森基金保持了 30% 的收益率，获得超50亿美元的盈利。这一年无论保尔森走到哪里，他都是人群中的焦点，包括在众议院监管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经济萧条下流离失所的民众和华尔街大肆分红的基金经理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对这些在金融世界里操纵数字的高薪经理以及专门从事高风险生意的金融机构的不满从未如此强烈。于是监管委员会召集了诸多对冲基金的经营投资商，讨论如何改善银行危机和拯救不良资产。即使乔治·索罗斯、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城堡投资集团创始人肯尼斯·格里芬等一众大佬均有列席，国会议员们却只围绕着保尔森提问。但保尔森的神话就此戛然而止了。金融市场逐渐复苏后，保尔森开始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渴望再创奇迹。他看上了一家总部设在加拿大的中国公司嘉汉林业，认为公司前景可观，股价被低估，决定做多。但在保尔森完成建仓后，浑水调查公司对嘉汉林业的做空报告横空出世，将保尔森杀得丢盔弃甲。持仓了嘉汉林业的保尔森增强优势基金当年亏损达 53.58%， 成为了业绩全球倒数第一的基金。曾经被奉为华尔街空神的保尔森转眼就因被别人做空成了彭博商业周刊封面上的大失败者。为了挽回这次惨败，保尔森把目标瞄向了黄金。他跟手下的分析师说，美元供应量的上升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美元会贬值，除了人民币以外的所有主要货币都面临威胁，只有黄金是唯一能保值的资产。可惜命运的天平似乎已经不再往保尔森一边倾斜。2012年，金价进入下跌通道，保尔森随之深陷漩涡，但他却执着的不愿止损，连续两年亏损高达 65%。 因为不想经受两次连续的失败，保尔森忘记了曾被自己奉为金科玉律的交易原则之一，管好下跌。接着做多医药再次失败后，保尔森基金连年缩水。2019年时，保尔森管理的资金已经不足90亿美元，且其中约 80% 都是他自己的资产，与2011年的380亿美元高点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保尔森宣布将退还外部投资者资金，转型为家族办公室。保尔森基金的所有外部投资者中，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那一个。2015年竞选之初，特朗普公开了自己的投资组合，其中保尔森基金是他持有比例最高的对冲基金，但是亏损幅度也是最高的，约 40%， 亏损金额为145万美元。不知道特朗普当初有没有割肉出局，如果没有的话，现在的亏损额度恐怕只会更高。作为股市亏钱先驱的牛顿曾经说过，他可以计算出天体的运动，却计算不出人们的疯狂，再天才人物也想象不出市场的复杂。第一个获得华尔街大空头名号的利弗莫尔，在成功做空大萧条的5年后就申请了破产，并患上抑郁症，最终于1940年开枪自杀。在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后，索罗斯曾说，世界经济史就是一场骗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泡沫破裂前离开。但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尽管索罗斯已发现互联网股价虚高，但他却因贪图更高的盈利错过了离开的时机。当年量子基金净值下滑 30%， 损失超30亿美元，索罗斯直接宣布退休，直到次贷危机发生时再次出山。2008年曾因推动国家经济有功被授予德国最高荣誉奖项联邦德国荣誉勋章的德国实业家阿道夫·默克尔试图卖空大众股份，不料保时捷通过收购邀约推动大众股价疯狂上涨。一败涂地的默克尔在2009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卧轨自杀。再回头看保尔森的成功和失败，个人能力的因素虽然不容忽视，但更多的还是对时也命也的感叹。今年8月30日，保尔森在转型为家族办公室后第一次发声，称加密货币一文不值，是个巨大的泡沫。11月9日，比特币再创历史新高，报67763美元每枚。这次保尔森能否笑到最后，只有让时间来盖棺定论了。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